第二个重点啊，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简单的序言，然后他从十八节一直讲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难处，就是有宗教的人与没有宗教的人，我们的难处基本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彻底的被罪所破坏。那这个破坏它不是表面而已，它从人的灵魂体整个的人的全部都被这一个罪所玷污，罪所渗透，罪最后把我们全部杀死。这个是他从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论述到第三章，所以这是讲到人的，我们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非犹太人，我们共同有的问题。然后他就开始讲到神的救恩是怎么样来解决我们人的问题。那我们就看到从第三章的十八节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开始讲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我是指的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对不起啊，从三章二十一节起呢，他就开始讲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一直讲到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呢就讲到因信称义的结果。我们被称义的人，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做了我们的挽回祭，那么他怎么样子让我们第一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可以被称为义，然后从神这个称义开始，我们就与神第一和好，第二呢我们就得到神的爱，神的圣灵，神的生命，这一系列最重要的神要赐给一个这个神所创造的人他失去的，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救赎开始一样一样加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他的起头，就是说你当你入门的时候，这个神的救恩你开始入门了，神开始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不管是生命，不管是圣灵，神的爱这个与神和好，这一切都是我们一个要做神儿女的最基本的条件。那有了这些，那么现在就要往前走。所以到第五章，这基本上这是把神在罪人身上所做的第一步做了。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第六章，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要来读从第一节看看我们我们把第六章读完吧。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来读它。第一节，弟兄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却怎样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我们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从第六章开始，你就看到一个新的词汇。这个新的词汇呢，就是出现在这个第六章的第19节，就是以至于成圣这个词，成圣。然后到了22节最后，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这整个的紧接着称义之后，在罗马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开始讲成圣。那我们需要读一点其他的圣经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这个概念是讲什么，好吧？首先我要让大家了解这个词“成圣”，英文是 sanctification， 也有另外一个等义词，英文叫做 consecration。那么都是做名词来用的啊，你说 consecration 也好 ，sanctification 也好，这都是 noun， 都是名词。那么它的动词是什么呢？如果是以 consecration 来说的话，它的动词就是 consecrate， 是动词。如果说是sanctification 的话呢，它的动词呢 sanctify， OK， 这就是它的动词。那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几节圣经我们读完，我们就可以比较抓到他那个字的用意，好吧？当他做 名词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两节，一个是十九节，一个是二十二节，对吧？将你们的身，将你的义，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二十二节，你们做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这个都是名词的概念。那么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在这里他把圣洁这个名词拉高到什么地位上，这叫做神的旨意。OK， 所以常常有问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你们要圣洁，这个圣洁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重要还是不重要？当然是非常重要。你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一起念下面这句话，好吧？看到没有？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词圣洁 sanctification 是与神相交的什么，它的必要条件。你没有这个条件，你 forget it， 你根本不可能跟神相交。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什么，圣洁的啊、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跟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圣洁。所以这个圣洁在圣经里面是讲到神的属性，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圣洁。你在旧约里面你看见有一次乌西亚王死了，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好王死了以后，这个先知以赛亚就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耶和华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充满整个的殿，然后在这个宝座的上面有拉撒拉佛天使在那里大喊，喊的那个话是什么呢？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多大的声音呢？说连圣殿的门槛都震动，也就是说这个声音很大很大，比我现在讲话的声音要大好多好多的倍，才能够让门槛震动，对吧？那所以他这个信息就是说，神借着天使的嘴来宣告整个的宇宙，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圣洁的。那也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先知神的仆人一听见这个呼喊，他上面喊圣哉，他下面就喊祸哉。上面越喊圣哉，他下面就越喊祸哉，祸哉跟圣哉是刚好相反，对吧？他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地上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根本就无立足之地，所以才是叫做祸哉，对吧？所以如果神是绝对的圣洁，那我们人的污秽，人的罪，就让我们根本不可能跟这个圣洁的神相交。连这个上帝的先知，这么伟大的以赛亚的先知，他都自己发现祸灾祸灾祸灾，完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洁这件事情是神的属性，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是他不改变的特质，他对我们所有蒙恩的人的要求就是什么？ 圣洁。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标准高不高？太高了，高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只能怎么样？望洋兴叹，对吧？所以但是我们做不到靠我们的力量，并不能因此就让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刚刚说的圣洁，他的旨意要求这么高，我们达不到，那么神就说，那我就把我的旨意稍微修改修改咯。他不这么干。所以我们达不到是一个事实，但是并不因为人达不到，神的标准就降低，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所以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呢？对人类来讲，就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怎么样可以变成圣洁，像神一样，这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想想看，叫一个猪要变成一个猫，那这个工作可大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极大的叫做灵魂工程。这是谁的挑战呢？一面来讲是上帝的挑战，因为是他要做的，这是他的旨意。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也是每一个蒙恩的人必须跟他怎么样配合的。这不是神要做人不配合就做得到的，神要做但是人必须愿意，对吧？神跟我们是互动的，他有一个旨意在那里，我们就要有一个反应。你可以不理他，你可以不相信他，但是如果你相信他，你知道他讲的是绝对真理，你的生命是跟他的真理必须挂钩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跟他配合。所以我们下面所讲的就是人怎么跟这位要求圣洁的神配合的真理是什么了，对吧？我们这个人怎么跟他配合，这就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题目了。刚刚我们举的圣经节都是名词，那么动词有没有同样的使用呢？当然有，而且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动词其实用的比名词多。你如果去查这个经文汇编，你就能够查得出来。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个动词，就是我们所谓的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头，你会背的话，你想想看，哪一个字是动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为圣就是动词。那英文怎么翻的呢？ Hallowed be thy name， 对不对？那么这个 Hallowed 这个字就是动词的形式， Hallowed be thy name。 那么所以你自己可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圣经里面去找这些名词的经节与动词的经节，对你对这个词汇的理解会增加你的那个 understanding。 好，那我把这个真理在罗马书里，我先给你们做一个粗略的分段啊。从这整个这个题目就是 sanctification 成圣这个真理，从六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八章的十三节，这是罗马书你在分段的时候你注意去看啊。从第一六章一节一直讲到八章的十三节，然后呢我把这么长的一段话一切为二， 就是说怎么把它分成一切为二呢？前面一半就是从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七章的第六节，这一半是上半段，它是讲一个客观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个成圣的真理是怎么一回事，保罗在这里讲给我们听，很仔细的讲给我们听，它是一个 fact， 就是到底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眼光中，这个成圣这件事情是怎么一件事，他把他的客观的真理性先讲给我们听，这是客观的真理。他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第一章的第六章的第一节，他的问题是怎么问的呢？他说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对不对？你如果说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个前面那一段的真理就是说我们因信而称义，那我们现在如果犯罪越犯多，那不是称义的恩典就越多吗？对吧？所以既然是可以耶稣已经把这个罪的代价给我们付了，那我们就干脆犯罪犯他个过瘾啊，犯到底啊，那么这样恩典呢也就越多，这是一个诡辩。那保罗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说，如果你是要这样子来解释人对罪的态度的话，是因为耶稣帮你已经上了十字架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你说他既然把我的钱欠的债都付了，那我多欠一点不是更好吗？那他的答案是断乎不可，并不因为他替你付了一切的代价你就可以任意犯罪，这个逻辑不成立。但是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你信了耶稣，从你信耶稣那天也到今天为止，阁下还犯不犯罪啊？犯了。这个是我们每天的那个真正的经验，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从我们信主那一天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一天不犯罪的，不被罪的权势所辖制的，对吧？那么这个东西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很虚伪的基督徒吗？讲么是称义了，讲么是应该是理论值上来讲我们应该是胜过罪恶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天天被罪所辖制。我们常常有一个顺口溜，就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对吧？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故事。我们是大罪杀人放火不敢犯的，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小罪呢是从来没断过。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中的经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可以吗？保罗说断乎不可，那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个上半章，就是上半部，从第六章第一节一直讲到这个第七章的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就告诉我们他要怎么解决。这是一个神解决我们这一个部分的问题的方法，这叫做客观的真理。然后这段真理的下半半，就是从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开始一直讲，七章的第七节，对不起，七章七节一直讲到八章的十三节，就是讲主观的经历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他这个客观的真理是什么，下面我们怎么经历它，我们实际去经历这个真理的时候是怎么个经历的方法。那我们基督徒这一路过来在成圣的功课上神怎么教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这段圣经整个在这个六七八这三章圣经里头来告诉我们成圣的这个部分是怎么一回事。 好，我想这是我在讲这个成圣的时候一个大的框架。那我们需要来看这件事情的解决容易还是不容易啊？我们来读几处的旧约。今天我要带你们读的是，马拉基书跟这个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倒过来读吧，从马拉基书读到撒加利亚，先读马拉基。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好了，可以了，就是这头三节。在这个头三节里面来讲，谁对谁说话？万军的耶和华对谁说话？对以色列人中的哪一个支派？利未支派，也就是侍奉神的。这是到了，你知道马拉基书是已经旧约的历史来到结束了，最后一本书了。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一塌糊涂，包括利未人，这些都是侍奉神的人，可是对神的认识基本上就是神说神的，他们呢做他们的，根本没有任何属灵的实际。在这样的一个麻木而自以为侍奉神的这一群人民当中，神在这里说了这一段话。我要忽然间进入他们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干嘛？他说他要做一件事。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他要如炼金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炼金？就是金子完全被杂质怎么样变质了，对吧？现在他要把这个金子 purify， 把杂质从这个金的里面全部弄出来，对吧？现在利未人本来是金子，现在全都给杂质完全 contaminate， 就是污染了。现在神说，我有一把火，要把这个充满杂质的金炼纯了。还有漂布之人的茧，这个布应该是白的，对吧？他要把它漂白，这个布已经全部脏了。所以不管是用布来表达也好，用这个金来表达，布是表达他们的行为，衣服金是表达他们的本质，他们生命的本质掺杂，他们的行为是一无是处。那么所以是这个他们所仰望的这位神有一天要来，他要把所有这一切通通怎么样炼净漂白炼净。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工作，对不对？这个工作不是轻描 但血是很痛苦的。这是在这段话你看到往前走，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从第一节啊，我们念到第九节，我们看到神另外一个先知就是撒迦利亚来说话。第一节开始，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有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将要他刺透。那日凡做假先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仆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也有万军的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验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名，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你从这个十三章你看到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光景如何？大呼拜偶像，走自己的路啊，说么侍奉神，但是他们根本就在侍奉自己的偶像。在这样，神的先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而那些假先知呢又横行，大家愿意听的是谁的话呢？假先知的话啊，每一个人都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说了一大堆好话，讨人喜悦的话说的，但是神说这都是假的啊，所以神说我要灭绝他们。怎么灭绝呢？三分之二的人我要把他杀掉，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剩下来的人我还得做另外更厉害的工作，什么？把他们熬炼，像炼金，像炼银。也就是说，神今天因为你看到他有严厉的审判对人的罪恶，另一面呢，他也有恩典，要把人的罪从我们里面怎么样炼掉。他的罪不但是在外面需要洗净，需要赦免，那只是表面的。人的罪不是仅仅只有外面，人的罪一直深入到什么？所以他要用火来炼净他，他要用碱来漂白他，一直到里面全部的净化。这个就叫做什么？神圣 sanctification， 就是这个意思。它是挖到我们生命的什么里面去，挖到我们生命。神在这里做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搞了半天通通是留在什么外表，他们有宗教的外表，有最好的宗教，有最好的制度，有最好的建筑，有最漂亮的礼节，大祭司穿的衣服美轮美奂，对吧？嗯，圣殿里面金碧辉煌，礼节献的是有板有眼，但是这通通是什么？外面，对神来讲毫无意义。所以旧约你看见的就是一个外表的宗教的结果。而现在他说，有一天我要差派我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神的儿子，他来，他要炼净他的百姓。所以整个的旧约是 在外面。现在整个进入新约的时代，你就会发现神的手就怎么样，进到里面去了。他不再以外面的富丽堂皇的教堂、美丽的诗班、绝对一流的组织，这些都没有用的，因为这些不能够改变人的什么心。所以神的工作在新约的时代，他从第一步因信称义，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对吧？这个新的生命是他整个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内容。他把这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以后，下面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所有跟这个生命 不协和的东西全部去，好吗？他不是修改，把你的缺点修改掉，他把所有不是出于神的全部怎么样炼净，这个叫做舍己，这个叫做十字架。听懂了没有？为什么这个十字架是跟着我们一生之久呢？它不单单在我们入门的时候，你要听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的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如果仅仅听在三章十六节，那你还只是入了门，却没有入门没有入室，你只到了玄关，你还到不了什么这个所谓的用圣殿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你只是进到了十字架，是那个祭坛所代表的，对不对？你只是在外院，你没有办法从外院进到圣所，你更谈不到至圣所，懂不懂？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一步都有它的讲究的。我们因信称义停在哪里？同祭坛。你五个祭物献了半天都在哪里啊？外院嘛。看懂了没有？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就停在外院了，反正有祭物，对吧？但是怎么能够从外院经过洗濯盆经到圣所，再经过幔子，最后达到至圣所？那连影子都没有，连影子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变成非常的什么肤浅，我们永远在外面打转。所以除非我们从因信称义开始进入今天我们要讲的成圣这个真理，那才开始慢慢把我们往里面带。神的工作他就必须切到里头去，因为这个里面才是问题的所在，外面只是表象，里面才是真正的什么。做医生的人，他开刀能不能只是在你表面上开两刀？没有，他一定要一直开到你疾病的根，去把那个根给拔了，才能够解决整个的问题嘛，对不对？他如果拔不到你的病根，你这个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同样，我们的神他当然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现在只是说我们不知道，神知道，我们呢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神打仗的原因，因为他要下手的时候，我们总是跟神说什么，不要不要，太痛了，多打点麻药。所以保罗才会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就像那把刀，下刀的时候总是很讨厌的，因为全身会怎么样，不舒服，会痛的，所以才叫讨厌。 但是呢，只有行家才会说，主啊，你的刀是我的什么救恩，你的十字架是让我脱离罪与死的捆绑的唯一方法。永远记住哈，这个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了。现在当我们进入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就变成你的十字架，变成我的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才会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听懂了没有？他讲话是有讲究的，他没有对他的门徒说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的话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十字架有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还有谁的十字架？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有两个面，你不要只注重耶稣的十字架。有很多人讲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高举基督于他的十字架，听起来好不好？很好。但是你要问，那个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单单说十字架，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耶稣的十字架，跟我怎么样没关系。或者我只是第一天信耶稣的时候我要这个十字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是借着这个才得救的，对吧？但是你不要忘了，下面开始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就变成你的了，变成我的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长进的途径，这个部分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注意的。好，那我们这个大的框架我已经给你画出来了，现在我们就从第六章开始来看这个成圣这件这个真理啊，是整个神的救恩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称义，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成圣。这个成圣他从哪里讲起？他从受洗讲起，对吧？哪一个没有受洗啊？我们中间都受洗了。但是我们的受洗，你会发现95%的人只是把受洗当做什么？一个仪式，一个做基督徒的必经的仪式。就好像你入一个党，你要提出申请，人家批准你你就入党了，人家拒绝你你就不能入党了。那我们教会好像你要上过什么课，然后考试的面试通过，那你来受洗，好像这是一个入教的仪式。你如果是这种眼睛来看的话呢，你是纯粹的什么外行人，完全外行。今天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的就是这个受洗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仪式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马上就要经历的事实。就是你因信称义，你信了主，你做了决志祷告之后，你不可以只停留在门口，你就必须要开始从门口怎么样往里进，往里面走，往里面去晋升。那这个晋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就从门口的受洗开始的，对吧？那么所以第二句话它是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一起念，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东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了，这段话这六节圣经告诉每一个基督徒 一个伟大的事实，神到底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从你因信称义开始，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到底要做什么？想一想，我这一辈子信主到今天，神在我的身上要做什么功？他到底要做什么功？这个受洗要表明的是什么？他的受洗，他的提到的两个字最生动，一个是死，一个是活，对吧？对吧？就这两个字嘛，死活。那么阁下死了没有？阁下活了没有？什么死了？什么活了？有的时候半死不活，对吧？假死也有。反正我们稀奇古怪的事都有。所以你自己在教会来看，我们教会真是众生态，都是说信耶稣的一大堆坐在这里，对吧？每个团契都很热闹，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很复杂了，对吧？人的故事就一大堆了，最聪明的人就是保持距离以求安全，因为太近了就会刺猬跟刺猬就会插在一起了，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刺嘛，你距离远一点，那么大家客卿相安。可是如果近一点，一交通一相爱，彼此合一，那就合吧，合的是遍体鳞伤。所以受伤多的人就慢慢就说，好吧，我回家我不干了，因为实在受不了，不但皮破血流啊，而且是刺入什么心坎啊，心都破了，心都碎了，所以干脆不干了。你会发现这就是教会的故事，每一个基督徒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很热心，哎呀，每一个人看起来都跟天使一样，可是从天使慢慢就越变，就越不像天使哦。所以我们就从误解而结合到理解而分开，这是每一个教会的故事。在属灵的人也不能逃过这一个现实。可是难道神不知道吗？所以这一切都是神老早就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难道他突然间，哦，彭东平你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才知道你。人不知道我，但是神绝对知道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好，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发现是赤露敞开，没有什么在他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他看的是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就不要在神的面前演戏，因为你演了是骗谁？是骗自己，不是骗神。你演了半天是骗自己，那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骗自己。所以我觉得神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叫我们，你看那个祭物献上去的时候，他那个燔祭祭上去了，他就是把皮先给拉了，然后把你打开，全部打开来，然后让你自己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对不对？把皮扒掉就是让你没有面子，把里面打开来就让你自己知道你是几斤几两，然后再进去一块一块去洗，经过神的洗净，然后再放起来，然后才可以上祭坛慢慢烧，慢慢烧。这是那个祭物的真正的图画，真正的图画，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所以好受不好受？当然不好受。这每一个过程都让你非常的受罪。我觉得这两个字不错，受罪。我们不舒服，我们都喜欢保护自己，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活在很舒服的环境里头，但是呢，你太舒服，你的灵性就睡着了，就睡着了，你就失去了那个敏感的灵命的敏感度，你容易睡着，你就容易走错路，你容易没有反应，你对神没有反应，所以神就必须让我们能够警醒，要有一个敏锐的灵，跟随神，你就必须注意看神一举一动，你就要里面有感动，这是神的带领，你就好跟着他走。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对吧？神不是不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时候阁下耳朵怎么样，哎，有点聋，有点背，所以他讲了半天你也听不见，这就是我们的难处。现在他就要我们提醒我们，你耳朵的这个本事，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所以这个灵敏度必须是我们终身在地上，从你信主那天开始就要学的，要锻炼的。你看那个 baby， 他在许多声音中，他一定能够听，告诉他自己那个声音是妈妈的声音，其他的声音都不是妈妈的声音。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分辨？因为他从娘胎还没有出来以前，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开始听这个声音了，对吧？孩子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这个妈妈骂人的声音也好，讲甜话的声音也好，他都听见，都听过的，对吧？所以他都从小就知道这个声音是妈妈的声音，别的都不是，他就已经训练过了。对，我们是不是能够听主的声音？这个耳朵训练过没有？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很多的人，像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假什么？假先知、假牧人，他也奉耶和华的名来说很多的事，傻乎乎的人呢，就给骗走了。看到没有？今天很多的人就是跟着这些人跑的，而你以为他讲的是什么？这里厉害的假话是什么样的话？99%都必须是对的，他在所有对的里面掺一点什么假的，你就没辙了，因为你怎么听都觉得对，但是他只要有一点的错，就可以把你完全带，就是一个苍蝇可以让一锅的粥怎么样全坏掉，这是我们要千万注意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神要做的工容易吗？太难了，所以才会有这句话，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以前常常不懂，现在我越来越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还要做出来的啊？什么叫做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不是得救了吗？不是白白称义了吗？那现在怎么又保罗又说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呢？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指着因信称义，那个很简单，白白就你只要相信白白就称义了，对吧？现在讲要功夫，功夫就不是白白咯，同意吗？功夫就是要花力气的咯， 那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指着我们因信称义的部分而已，他还要晋升到我们现在要讲的成圣。成圣是要下功夫的啊，成圣不是一步登天的事情。所以这里这像这一类的圣经，我们光光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解释保罗怎么前后矛盾呢，对不对？怎么会一下子说到白白称义，那么现在又告诉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功夫凭什么要下？既然白白就不要下功夫了嘛，那既然要下功夫就不是白白嘛，那你不是前后矛盾吗？其实是他讲的内容，针对的那个内容的部分是各有所指的，各有所指。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分辨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来讲的，它的 context 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只是断章取一节一节来说，就很常常就解不通了。好，那么在这个头六节里头，这第六章的头六节里头，你就会发现他提了好几次的死与活，对吧？那么这个死与活它是跟谁发生关系呢？关键人物是谁？是耶稣，对吧？我们是与他怎么样同死，然后呢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对吧？所以你这个死是指着与基督一同死，对吧？然后活呢是与基督一起活，对吧？好了，那我现在要问大家的问题是在这里，什么死了什么活了？那以彭仲平来说，彭仲平受洗的那一天什么死了？旧的彭仲平死了，那里面有好的吗？有坏的吗？哦，你们说的很好，在我里面毫无良善，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怎么样全都是坏。这我老婆，我老婆老早对我这么说的，可是我服气吗？我每次跟他吵就是你错我对，对吧？这是美嘉的故事，老婆老公吵什么，就是哪个对嘛，对，吵了半天嘛，三天不讲话。为什么你不讲话？因为他是错的嘛，我是对的嘛，他不讲理嘛，我是最有理性的人嘛。所以我们这辈子就在搞这些玩意儿，我跟老婆是这么搞的，跟孩子这么搞的，跟弟兄姐妹呢也是这么搞的嘛，搞了半天都是谁对谁错，对吧？啊，对的人就洋洋得意，因为我是真理在我这边，错的人呢该打一百板。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那里吃善恶树的果子的结果。知识善恶树永远把我们带到我是对的他是错的，你要注意啊，不是对错，是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这才是真理。就是输赢嘛，面子问题嘛，对不对？搞了半天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但是现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我们身上以后，他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做门徒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洗。为什么受洗呢？把什么给埋了？就是你这个想要把自己变成对，把自己变成有理，把你自己摆到别人的头上，这个我怎么样埋了。因为整个的问题不是别人，整个的问题是谁啊？我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我第一把你的罪先一笔勾销，但是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还不是最一笔勾销的问题，就是勾销了，明天我又搞了一屁股的什么债又出来了嘛。所以天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哦，耶稣啊，赦免我，赦免我，每天都搞同样的故事。哎呀，连后来你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怎么又来讲同样的话？所以最后主要让我们看见的这个问题就是我，那我怎么解决呢？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方法，跟我一起。这个是我们不太愿意听的，对吧？我要活，但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自愿想死的，这是没有的，人的天性都想活的，这是人性。哎，对对对对，好死不如赖活，我们就是苟延残喘也要活下去，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的，就在这个地方。神要解决我们的办法，他是告诉我们，你越活你就问题越糟，你聪明的话你就接受十字架的审判，我死的那天我就把你跟我什么一起死。这件事情讲是很容易，当我们去经历它的时候，每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打这个仗的。你做一段基督徒你就知道了，我们每天都在打这个仗。你在家里面那这个仗可多了，你家里面最亲，所以神才会说人的仇敌就是什么，自己家里的人，对吗？好真哦，人这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吵了没完没了，跟你吵的人就是你家里人，吵真闹真穷现在长起来都很好笑哦，可是家里吵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笑，啊，面红耳赤，气的时候心脏病都出来了，气得半死，对的。可是这是人生的真正的故事，除非吵到有一天，你跟神说，我死了。我是因为我这样活下去真的叫生不如死啊，真的如此。当你在神的面前真的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死，你死的那一天就是我死的那一天，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活动平结束了，要到这一天可不容易了。在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来讲，活动平没有，因为实在活得太累了，实在是太多的包袱让我看见我在一天问题就怎么样存在一天，而是我没办法解决，我没办法解决，那我必须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从心里面说，我与基督一同钉死。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这句话是经过漫长的过程他才真正懂得，不是他受洗那天懂，是后来他慢慢才，啊，原来如此。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有的经验。我们与基督同死，最后同埋，那么然后就说，我结束了。当你真正结束以后，你就会发现，谁就开始了。主在我们里面就开始了，懂吗？他就开始了，只要你还在，主耶稣永远是怎么样，没有发言权，因为你做皇帝啊，你说了算，家里谁都要听你的，对不对？所以 我们声音最大，但是到有一天你真正在神的面前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声音，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现在如果有声音，是谁的声音？是他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是他，不是我的话，那所有的问题就怎么样，就觉得是他活。将来如果有任何问题，是他与那个问题之间的问题，不再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怎么样说了，这个世界已经除名了。那这是在哪里做成的？他说得很清楚，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你就注意看到十字架终于出现了。这里的这个十字架不是三章十六节的十字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里有一个十字架，是谁在上面死了？耶稣死了，对吧？是他为我们死。这是也是在罗马书前面第三章所说的，神设立耶稣做第二十五节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那个都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个是耶稣的十字架，我呢只有得到这个耶稣十字架的好处、恩典、祝福，都是因着那个十字架，我相信了他就给我了。但是没有把我们里面的问题解决，除非来到这一步了。当我们开始从那个耶稣的十字架来到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有什么不同呢？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这就不一样。以前这个十字架很远，他是死在哥哥他身上，他为我死， He died for me, thank God, 他为我死。但是现在来到六章的时候，你要必须看见这里讲也讲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我跟他同定，用英文表达的话是 He died as me, as 他死的时候我也与他一起死了， die as me,不是 for me 哦，这个两个介系词不一样的。可是这个点，70%的基督徒不知道，可能到80-90%都不一定，大部分基督徒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一大 for me, 大部分的诗歌也是表明这个点。不多的诗歌表明这一点，我与他同定十字架。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一个点，我的问题就永远怎么样存在，没有解药，不能解决，死结，就是是一个死结，解不开的。这个结只有在十字架上来把它解决。比如说耶稣这个十字架是很厉害的，他这个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节，不管是马拉基书说的也好，不管是这个撒迦利亚书十三章所说的也好，他说他要用火怎么样炼尽他们，要用漂布的碱漂白他们，这都是要命的话，都是很厉害的话。这个火在哪里？就是十字架的火。他要吃到这个茎，把茎里面的杂质拿掉。那我请问，考你们一题，这个炼茎的人，他要把茎子里面的杂质拿走，对吧？ 炼银的人也是如此。请问那个掺杂体，谁是金，谁是杂质啊？对的，这句话就对了。那个我，那个老我，就是这里面的杂质。那个金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生命。什么时候给我们呢？在你接受耶稣悔改得救的时候，你不是重生了吗？什么叫做重生？就是神的生命不是赐给你了吗？那个生命就是金的，懂了没有？神的生命是以金来代表的。所以旧约里面那个建造圣殿，它是用什么建的？金的嘛。所以约柜是金的，器皿是金的，墙板都是金的，对不对？在这些就是说什么，在神的家所有的器皿都是纯金的，也就是说都是神自己。那所有的杂质呢，都被炼尽了，都被火炼尽了。你要懂它那个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它是用物质的那个电来表达，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什么神的殿，那个叫做神的教会，对吧？他神的教会是什么？就是旧约里面那个纯金的殿所代表的，听得懂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这里假使说今天晚上我们坐这里多少个人？50个人，好不好？我们50个人加在一起是不是教会啊？是啊，你说错了。我们50个人加耶稣就是教会吗？它是一个加减法。是我这个人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纯金的部分，那是耶稣的生命，对吧？还有一个呢，杂质的部分，那是谁？我。那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咯，对不对？那么请问，那要变成一个纯金的神的家，那神就必须把我们里面的金拿出来建起来，那所有的杂质呢，通通要被火炼尽，对不对？听懂了没有？所以这个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你今天看见50个人在这里，就代表有教会吗？不是的，除非那个十字架的火把我们通通经过这一个漫长的步骤之后，把所有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杂质全部炼尽，那剩下来的就是什么？纯金了。所以在我里面的基督，加上在你里面的基督，加上在他里面的基督，横不啷加在一起，这就是什么？神的教会。因为必须是神的自己。这是旧约里面你在圣殿也好，在会幕也好，你看见的那个预表。今天你不要在人的中间，你说我们50个人在一起搞一搞，有一个人当牧师，另外2个人当长老，另外第几个人当执事，我们夯不啷加在一起，这就是教会了，那才是不倒才怪了，对不对？两家一吵就分家了嘛。那然后就说哦，教会分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教会分裂啊，还有教会上法庭。所以你看的这些事情太多了，我看了多少教会上的法庭，教会分裂。那你这个词到底是谁对？是你说的对还是耶稣说的对？耶稣说我所建立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结果我们几个家伙搞一搞就是分裂，搞一搞就是分裂。那到底哪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哪一个人说的是假话？你看出问题没有？问题是耶稣说的是真的呢，还是我们说的是真的？ 当然耶稣说的对，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也就是说我所建的是纯金的，在没有得到这个纯金以前，所有人做的那都是保罗所说的，在神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看到没有？你要做贵重的器皿，那也就是说把你身上所有的木器瓦器都怎么样去掉，你要让你身上的金被神做出来，那才会有什么教会，否则永远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不是教会啊，是掺杂的东西。所以在神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词叫做教会分裂，这个逻辑听得懂吗？只有人的教会会分裂，神的教会永远不会分裂，因为他的教会是纯金的。所以我们看事情要看得准，你不要从人的眼光看，你要从神的眼光看，因为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他在做的就是在这里，这六节圣经就是他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他要把我们里面的金子做出来，他要把我们身上所有的草木和谐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把它搞掉。这个是神的工作，听懂吗？这个叫做 the work of God， 神的工作。对不对？在哪里完成的呢？圣经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他下面说怎么说，在基督里完成的，在基督里完成。什么叫在基督里完成？就是基督他所有的工作就是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一直走到哥哥他，他才说在十字架上他才说什么成了，没有这条路绝对不成。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教会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老年人问题、中年人问题、年轻人问题、儿童问题，问题多了，但是答案怎么样？只有一个，对不对？你如果说我们有一大堆问题，我们要做总检讨，检讨什么？自己好，我们到底有没有，对，有没有把自己里面的那个杂质借着十字架把它弄掉了。我们老是去骂别人，哦，这是他的错，这是他的错，他没有负责。 No 问题不在他们，问题在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是这一章圣经的核心。你这个点如果没有把它读出来，讲了半天都是白讲，都是白讲，好吧？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头六节一定要把它指出来的啊。他从第四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他这里说了半天，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老我的东西都必须死了，如果没有死了，所有人做的再本事大、再大轰轰烈烈，没有任何的价值。今天很多人欣赏什么？今天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人多啊，钱多啊，我们一看到大教堂啊，神与他们同在，对吧？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是谁的？罗马教会的，罗马教皇的，对不对？你去看异端也不小啊，这个你到 Salt Lake City 去看看，摩门教也是很多，钱呢也是很多啊。你说大教堂钱多，这就是神的工作吗？ 不见得吧。圣殿那个时候大不大？钱多不多啊？多。可是谁把它拆了？神自己把它拆了，懂吗？你不要从外表来看事情，你我必须从神的本质来看事情。人多不代表是神的教会，人少呢也不一定不是神的教会，对不对？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这就会构成教会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老是怕人走，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走，这我们教会三十年历史，来去的人不知道多少。对不对？人来人走人往，这是家常便饭。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来？你看见什么？为什么走？你也是看见了什么？都是你怎么看。我刚刚过的主日在洛杉矶，我讲一个题目，我的题目就是用保罗的最后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这是他的遗言。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小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现在只剩一个人来看我，就是阿尼瑟佛，他是不顾老命从亚细亚跑来看我，我在地窖里头。”那意思就是说，你侍奉主可以侍奉一辈子，保罗这个时候侍奉一辈子，可是照理说应该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他，答谢他的厚恩大德，事实上没有，都跑光了，因为大家都要救自己，那个逼迫太大了，谁也惹不起这个麻烦。保罗说亚细亚的人全离我而去，我变成孤单的一个老人。但是保罗并没有任何的苦读，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现在问题是说，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你真的知道吗？你真的知道就是全世界剩你一个，你也坚持到了，你绝对不会是一下左一下右。神不是忽是又忽非的神，在他永远是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人从这个教会开始第一天就在这里，也有人最近几年来的，但是不管你是老的也好，你是新的也好，你是走了十几十年的，或者你是刚刚起步，其实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不是你在教会混了多少年，是你看见什么。因为主说了一句话，在后的都在前，在前的都在后，这是从来我们很难懂的一句话。你应该是有资格的，老的才就这个越来越稳嘛。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在属灵的路程上，在前的常常就怎么样，就应验了，跑到在后了。而在后的，你觉得他才信主没多久，他居然跑到前面了，你永远不知道咋回事。那你真正去挖根的，刨到底的时候，问题不是你多久、多老，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如果真的问是的话， 你怎么样也打不倒，你不认识的话两拳就倒，两拳就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它有它不可变的部分。罗马书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你接受它是这样，你不接受呢它还是这样。太阳不会因为你接受所以它光就多一点，太阳不会因为你不接受它的光芒就减低了，或者明天早上就不出来了，不可能。太阳不因为你的态度而改变，真理也不会因为我们信或者不信，在或者不在，真理就改变，不会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传的，你知道你在传什么吗？我们所做的见证，你知道我们见证的是什么吗？这个是永远经得起考验的，要一直到永远。所以我在这个教会30年，我知道神给我的是什么，我没有改变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所要表明的就是他的真理，对不对？这个真理就是是他活，不是我活，是他活就没有问题了。那第六节是他整个的总结，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或者说的我的救人，就更具体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就是我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最深呢就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像罪是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圣这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谁死谁活，这是第一个知道，对吧？第二个就是在这里第11节所说的，这样你们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词，就是当看。那英文这个词翻译的时候就是两个翻法，一个翻译 consider，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count。 那这个翻译这个字你如果去查啊，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保罗是用这个字，你往前走到第4章，保罗已经用过这个字了。这个字在哪里呢？第3节。经上怎么说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这个字，算 count 这个字是搞会计的人用的 accounting。 什么是 debit， 什么是 credit， 什么是中文怎么翻译啊？借贷跟什么，反正就是 一个是支出，一个是收入，对不对啊？一边是 credit， 一边是 debit， 一个是收入，一个是支出。他40种，那也就是说你原来有多少钱，你出门的时候有多少钱，口袋里清清楚楚的，出去买了鞋子，看了电影，理了发，回来剩下多少钱，是一笔一笔可以算出来的吧？不会因为天气好所以忽然间钱就多了，被狗咬了一口钱就少了，气得要死， 你的情绪可以高昂或者低谷，跟你怎么算账怎么样毫无关系。也可以也算进去啊，我掉了，因为算账是根据事实走，永远记住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跟随主，你是要会算账，算属灵的账。他在这里两笔，也是 debit 跟 credit。 他说像罪要算自己死了，为什么？什么是事实？要根据事实走，不是你说我现在正在恨人，你说我还在犯罪，但是现在保罗说你在犯罪，你在恨人，是跟着什么走？跟着感觉走，跟你的情绪走，对不对？不这样做，你必须跟着事实走。什么是事实？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才是事实。你说我还生气啊，我还在嫉妒他嘞，我还在骂他嘞，那个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真实呢，还是神的话真实？这个你就要做一个判断，到底神的话是真理呢，还是你的感觉是真理？那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保罗说，神的话才是真理。神说，你已经与我的儿子同定十字架了，对不对？你根本就同意了，那天你明明受洗的嘛。你受洗就是表示你同意神的真理了，结果你现在在那边大发脾气，大骂人，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到底是那个是真的，还是你现在发脾气是真的？那我脾气很真的，但是脾气是你的感觉而已。这个脾气是你的感觉，你应该怎么做？算他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发脾气？因为你受伤。你为什么受伤？因为你还活着，你没死，对吧？因为你没有死，所以你伤的一全遍体鳞伤，所以你气得要死。其实你已经该死了，你却只是要死而已，气得要死，你还是不想死，那气得要死没死。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老是在那里把自己的感觉跟神的真理搞不清楚，引起严重的冲突。那我们就要在这里就要学算账。每一次你在那里搞得纠缠不清的时候，你就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来算一个账。他说像罪你算一个账，什么账？我彭栋平已经死了。那意思就是说，死人不需要发脾气，你没看到死人从棺材里跳出来的？死人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的。你跟他哭他也不会哭，你跟他笑他也不会笑，你流泪他也不会流泪，因为他已经死了，对吧？那你在那里看死人居然也会流泪，也在那里笑，也跟那里跳，你知道他没死。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生要学的事情。当我们在那里又哭又叫又闹又叫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我像罪已经死了，这里要算一个账。 count 就是老老实实根据事实来算账，神怎么算你就乖乖的怎么算，你不要老是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不听神讲的话。神说你死，那怎么样？就死了吗？就对啊，神说你死，那我就死了吧。不是，你就可以唱哈利路亚，我已经死了，死了就用不着生气了，对吧？然后他算两笔账的，向罪算自己是死的，然后同时要向神呢活的，因为 你已经与他的儿子一同复活，这是事实。所以你就好好的向他活着。好了，这是第二步算账。第三步呢，他下面就说第三个动词，那是什么呢？谢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就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在这里第三个动词就是献，它是三步走的，算完账还没完，你必须把自己怎么样献。那他这个献呢的概念是什么呢？他后面是解释的，从第十五节一直到后面这个十九节，就是解释这个献的概念。这个献的概念是什么意思？他讲了主人与什么奴隶，仆人还是客气，奴隶奴仆。他讲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谁？献给罪。我们做谁的奴隶？做罪的奴隶。罪叫你怎么样你乖乖做什么样，你没辙。这是我们过去的故事。今天你信了耶稣以后，今天你开始要追求成圣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搞清楚你以前是怎么做罪的奴隶，你现在开始要做谁的奴隶呢？做神的奴隶。你不是做主，你还是做奴隶，只是换了什么主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罪得赦免以后，他就自己怎么样当主人，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梦，根本神是靠边站的。这样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懂你为什么得救。在这段话里头，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做罪的奴隶，今天开始你要做神的奴隶。我们永远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奴隶的身份， bond slave。 如果这个地位你没有守住，你一定出事。为什么？因为 Lucifer 撒旦出事就出在哪里，他从奴隶的身位要变成什么王，要做神。他不甘心自己做神的奴隶，他自己要做神。他说我要把我的宝座设立在北方的极处，与至高者同等。这就是他根本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还走撒旦的路吗？你会发现是很多人就是名义上是得救了，实际上我们没有做神的奴隶，我们想解放自己做神，结果你还是搞来搞去还在谁的掌握中？在魔鬼的掌握中，没有逃出他的网络，没有逃出。今天年轻人怎么回事？我说的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什么？自我中心。这是整个这个地球上现代对青年人从儿童开始的毒化，一切都是你说了算， I 所以到了教会来呢还是 I， 不是 love， 是 me， 是 me。 这个是现代青年的最大的通病。我走了五湖四海，从亚洲到欧洲到各州，我看的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才有这个问题，全世界的教育都是朝这个方向来毒化我们的子女。你进了名校更糟糕。我现在很后悔 我们带儿子来读这个所谓的 Ivy League， 他完全把我们的孩子通通读化，就是以己为中心。他能够来孝敬你父母，那这是神迹。那更不要说敬畏耶和华了。所以你看年轻的一代真正懂十字架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凤毛麟角，你自己看就知道，你自己看家里的孩子你就懂我在讲什么。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是 global，是整个撒旦罪这个时代的最大的谎言，最大的谎言从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就开始了。你教会讲的哪里抵得上他在学校老师讲的教授讲的，对吧？所以神的道是不改变的，只是我们人的思想已经没有办法谦卑到一个地步来听听神讲什么。神讲什么？所以这里就说线，在这个线的里面他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叫做 bond slave， 奴仆。奴仆什么意思？没有自己的地位意见，只有他。你我追求的一切就是以神的旨意为旨意。讲到侍奉神，不是我怎么想，是主怎么说。讲到走道路，不是我有我的路你有你的路，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的十字架的路，没有第二条路，没有 shortcut， 也没有 bypass， 都没有，就是老老实实向着哥哥他走，这个才是真正生命的路。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我们放在这个点。那怎么走呢？就是每天献献，这是他的 key 献。也就是说每天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让这个主来洁净我们，把我们里面每天除掉一部分，每天除掉一部分，我们的里面的杂质太多了，他只有在天天的十字架里头，天天的舍己里头，这个东西才慢慢慢慢除掉了，不是一步登天的，不是的。所以呢他说先二十九节结束，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对吧？成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那他说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结果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对不对？我们以前所走的路结局就是死，没什么好说的，不管你是大官你是平民，你是有钱没有钱，都是一样的，我们赚了钱再多也是死亡。那么他现在说出他的真理，第二十二节是他的真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看到没有？这叫做做出你们得救的果子，这个成圣的果子结局是永生，这是最后出来的，它不是一步到位的。那么然后你如果去读它的动词的时态，你会发现这二十二节的时态是什么时态呢？它是 having beenenslaved to God， 另外一边是 having been freed from sin， 从一面从罪的里面被释放，一面把自己 献给神做神的奴仆，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完成式的被动式，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verb 的一个 tense， 是现在完成进行被动式，很复杂。这两个动词都是这个时态，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成圣的果子，这件事情是正在进行，正在完成，而且正在被做成的，是圣灵做出来的。但是你我的责任是什么？献，做奴隶。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去，每天告诉神，我是你的奴隶，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如果你肯这样的谦卑在神面前，他就可以把你从什么升为至高，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嘛，他把自己放成在什么地位啊？奴隶嘛，对不对？他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以为强夺的，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嘛，然后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神再把他从至低升为至高嘛，看到没有？那才是得到最高之名，超乎万民之上名的唯一道路。他是从自卑到升为至高，那么同样我们呢，也必须从自卑降到至高。你不要一来就想做王，从奴隶做起。你说奴隶多委屈啊，委屈点吧，忍耐点吧，这是今世而已啊，以后就自由了。你把你自己在今世把它放在奴隶的地位上，将来你就可以与主同掌权，这是主的应许。可是今天你不能跳过去，你不能跳过去。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圣经第六章要告诉我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听过了，你再复习一次。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第六章，它的核心是什么？这是它的核心。这个十字架是借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受洗开始。这个十字架这件事情从你受洗就开始了，一直到我们建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正在进行，正在完成，正在被它做成。你我的责任呢，就是第一，知道 No 第六节；第二 ，Count 第十一节，算是谁算谁啊？在因信称义的时候是谁算谁？是神算我们，对吧？对不对？神算亚伯拉罕为义，因为他信我们信了耶稣，神算你为义，是神算你我。现在呢，这个算不是神算你了，是你怎么算你了。这个算是你要来算的，所以你我要算，天天要算两笔账，上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因为是根据事实来算的。什么事实？就前面你知道的事实，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你根据那个来算。那么算完账之后，马上第三步是什么？献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奴仆的位置上。你献的话，他就是什么？主人。你献的话，你就是什么？仆人。主人永远献在主人，仆人永远献在主人的面前，没有倒过来的哈。献的人是仆人，接受的人是主人。你把这个位置搞对，你就蒙福了。所以这样子，你当我们这样子在那里认识这个成圣的真理的时候，它就是这个三部曲：先是知道，然后算，然后写。 那最后的结局就是结出成圣的果子，它的结局就是永生。永生，所以这里讲的永生跟前面因信称义的永生有何不同？是一个，但是有它微妙的不一样。嗯，对，是一个，但是在事实的差距上是什么呢？前面讲的永生是永生的盼望，现在的永生是这个盼望的实现，懂吗？就好像那个英国的王子，当他真正出生在王家的时候，他有一个盼望，王子有一天会变成什么国王，这是他的盼望。但是是不是实际呢？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证明。这个小王子必须长长长，训练训练，严格的训练，最后有一天他可以接位，他才是王，对吧？他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前面所讲的是他的 positional truth， 后面主讲的是他的 experiential truth。 用中文翻译的话，前面讲的是他地位的真理，后面讲的是他经历上的真理，是走过来了，经历过了，那是货真价实。前面呢是理论值，后面呢是实验值，这个懂了吧？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虽然用的词是一样的，都是永生，但是它的内涵有一个差距，就是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经验的，好吧？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但是主啊，我们离那个标杆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因为我们常常还是被罪的势力捆绑，我们每天都跟罪打仗，我们常常是打了又打，失败偶尔得胜。但是主，求你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的光中能够看见你已经为我们铺了一条可行的路，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天天操练自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天天跟随你的带领，好叫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跌跌冲冲，但是有一天我们能够跑得好，能够像保罗所说，我乃是竭力奔跑，那在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能够得着你要我们得着。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忍耐的力量，给我们这样清晰的眼光，让我们不会半途而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